传和听是题目，经文呢是保罗对腓力斯的这一段使徒行传24章25节哈。我们说传福音哈，我自己觉得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我们务必要有正确的内容，你传的要对，否则你非常的努力没有价值，甚至是反效果。耶稣对犹太人说过，马太福音23章15节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因为所传的不是耶稣基督。虽然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热心，我们绝对不是批评别的宗教或者是异端哈，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他们哈，他们的为人怎么样，可能很多地方都比我们好，而且实际上有人比我们好，比我们热情，我想摩门教就是这样子，人也非常的好。不过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一点，这是今天在教会里大家比较不大强调，因为好像是得罪人不礼貌哈。但我们得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旧约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保罗都在讲，你单有热心，单有道德，单有好行为，通通不足成事。你最需要的，人最需要是认识这位上帝，独一的上帝。如果传的不是这位神，你到他那里你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结果不是到他那里，你走了别的路，你信的可能是上，或者说你以为你信的是上帝，但是是其他的，然后你没有真的用信心到上帝那里，你用律法，用好的行为想要到上帝那里，那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特别讲，你到上帝面前除了靠着他的恩典，除了凭着信心，没有别的路，你守律法，你守规矩，那些都到不了上帝那里的。哎呀，这个人是好人啊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这些当你传这些信息的时候，那就糟糕了。即使你很热心，我们一定传福音，那个内容要对啊。那福音的内容，我们尤其在罗马书都看过哈，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独一的救主啊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而复活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这些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讲它了，只是我们要讲这个严重性。加拉太书1章8节，保罗也讲，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，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，跟我以前讲的不一样，这个人就要被咒诅。各位，这都是那个很慈爱的保罗所讲的话，刚才是很慈爱的耶稣所讲的话。我看好多以前的这些宣教士，我喜欢看他们的传记哈，我看他们真的好有爱心哦，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不只是他们自己把命都赔上去了，他们是父子或者是兄弟姐妹都赔上去了。在以前中国，在台湾哈，在有一些基督教医院历史上都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他们真的很有爱心。可是他们来到任何一个荒郊野地，到任何一个地方显出那种奇妙的爱心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一个很难听的信息，那个信息就是说，你现在拜的神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是要下地狱的。他们有说啊，你拜的也很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做朋友，做朋友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你拜的很好。各位，这一点求主帮助哈，你到底传的福音是不是福音？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信耶稣我们就做好人，做好事，孝顺父母？各位，如果是这样，真是不需要来信耶稣。我们中国儒家讲得很好，其他每一个宗教，其他每一个道德文化大概都是讲这些，你要对人好，对人诚恳。如果基督教讲的也是这样，那就真麻烦了。可是好像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危险，所以我今天不能不提。这不是我单单引这两节经文，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非常强烈的提醒我们，传福音要传的内容是对的，就是只有这位上帝他所预备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死，才是得救之道，才是永生之道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2节，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好，各位， 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我不能不提一下，我最新听到的一些叫我，实在我也很不喜欢这样讲哈，不过不能不讲一下哈。当有人受伤，有人受灾难的时候，不管是个人或者一个国家，很大的灾难的时候，全世界各地或者各个宗教都伸出援手，都为受伤、受害、受难的人祷告或者帮助。各位，这好不好？这绝对好。基督徒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事？绝对同意。在这些事上，我们跟别人合作不合作？起码我觉得我们合作。感谢主。所以有些医生说，问康牧师可不可以到慈济？当然可以。我觉得绝对可以到慈济医院。你到烟酒公卖局做事都没有关系。各位，烟酒公卖局说的不好听是贩毒的。如果我们把烟，在很多人的观点里面就是毒。这个世界第一个都充满了罪恶，但第二个都有神的普通的恩典。我们说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，就是圣经上讲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这些神都赐给他们，神赐给他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神也赐给他们聪明、道德、智慧，而且今世之子在今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有的时候不信主的律师或者不信主的这个专业人才，他们比我们信主的还更好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我们在这些事上，我们都尽可能的合作，跟众人和睦。罗马书也这样讲。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吃的米一定是基督徒种的，事实上你吃的米大概多半都是非基督徒种的，拜的是土地公的，你吃的肉啊，吃的什么，大概都是，尤其在这个地方，都不是基督徒做的。这栋房子我猜也不是基督徒盖的，那个工人可能都祭拜过，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都祭拜过。各位，我们知道这个现象，我们不认同他们的信仰，但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是一起生活的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，我们也跟他们共事。我们跟他们共事一起生活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件事，不管他们信不信真神，只有一位真神。不管他们觉得他们的道德善良是从哪一个什么来的，是他们自己修来的，佛给他们的，或者是其他菩萨给他们，或者道士给他们的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不是人而已，任何一个石头、草木、整个宇宙，有任何的美好良善，都是从这位上帝来的。他们不承认，罪恶可能更大了，不是可能就更大了，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主。但是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显在每一个受造物的上面。因此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合作工作共事，甚至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些好行为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上帝的时候，这个不但不错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管每一件事情，神仍然让不信主的人有很多的善良的事情发出来。可是不好听的信息就是，他们没有因此把荣耀归给主，信靠这位上帝，罪就更重了。我们就要更迫切的去传扬福音了。哎呦，我真是看到，各位，如果说爱心啊，有一些，尤其我觉得有一些宣教士的医生啊，那些都很难想象的，不仅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非洲，在世界各地，他怎么能够背井离乡，离弃自己那么好的环境，到那个地方去那样的爱人，赔掉性命，很多儿女的性命都赔掉，因为水土不服，继续无怨无悔的，而且一个一个的，他的儿子如果活着，希望继续做这些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。那个信念就是我们最不喜欢讲的，尤其现在不喜欢讲，就是只有信耶稣能得永生，敬拜其他的，不敬拜耶稣的都要下地狱。这样让他们因为领受上帝的爱，他们就把这样的爱活出来。我看现在很多的牧者，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属灵书籍，很多的神学院，他们讲的还是讲信耶稣得永生，他们讲的还是我们的主非常慈爱，他们甚至跟别人讲，你要信耶稣 啊，信主是非常美好的，哎，在教会里有爱，认识上帝是最好的。他们会讲这个，但是有一个难听的就不会讲了。他们会讲信耶稣很好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但他们不会讲，你现在信的是错的。他们讲信耶稣很好，但他们不会讲信其他的是不行的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福音的漫画哈，我一开始看觉得老生常谈，没什么意思。就有一个人碰到另外一个人，跟他传福音，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哈，他创造万物，就跟那个学员传道会的四律一样哈，他是受过很好的训练，他跟人家讲啊，有一位真神，这位真神非常爱你啊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那么他给你预备了救恩。然后那个人大概听过学员传道会人跟他传福音，或者听过基督徒跟他传福音，他就说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下面不必讲了，你要我做一个选择，是选择信耶稣呢，还是选择其他的，是选择天堂呢，还是选择地狱，选择得救呢，还是选择灭亡，你要我做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那个人说各位，你大概也觉得是这样哈，我们传福音大概也是这样哈。那个传福音说错，我不是要你做选择，注意听啊，他说你已经做了选择，你已经做了下地狱的选择，你现在的路就是下地狱的。任何一个人不认识耶稣，他已经做了一个选择，他做了一个在地狱中走的选择。你现在要做的选择是听到真理，赶快离弃你原来的错误，回到真光中。哇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讲道要讲得这么难听的。各位，这个难听，但是医生也在这里。假如说我们真的爱一个病人，假如说我们真的知道只有这个药，只有我给你的药能够医好你，而且你再吃别的药，再喝别的香灰，你很快就要死的。我们能够跟他说哦，我们随缘吧，对我来讲这个药很不错，对你来讲也许别的药很好。如果我们真有正确的知识，知道只有这个药能救你，没有别的救法的话，我们不会说我们随缘。你如果愿意信耶稣啊，信耶稣很好，如果你不愿意信，我们还是朋友，你信佛教也很好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知道如果那个药只有那个药而且别的都不行的话，你不会这么轻松跟他讲，你说拜托拜托，你会找出很多的证据数据告诉这个是好的，别的不行啊。你如果爱他的话，我看那么多的宣教士，我看到那么多的牧者，他们有这一颗心，他们看到没有信靠耶稣的人是走在灭亡当中的，不仅是对其他的宗教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连对犹太人也是这样。犹太人拜的是不是上帝？从一个角度来讲是，甚至回教徒拜的阿拉是不是上帝？是不是这位真神？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也是。我在印尼看他们就是当地的圣经，上帝他们也翻成阿拉，就是都相信这是一个独一的真神，全能的神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全能的真神，慈爱良善的。然后第二个，你传的要对的话，说要到这位上帝这里，除了凭着信心，凭着他的恩典，别的路是不通的。你修路造桥做好事，那都不能叫你到上帝那里。你说我想办法守十诫，守登山宝训，那都不能叫你到上帝那里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你越守越惹上帝的愤怒。你说真的吗？如果你不凭着信心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各位，如果你是我记得我上次讲过，如果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父母，对你的小孩好得不得了，你小孩头脑也非常的清楚，你小孩每天从早上起来看到你就哭，爸爸不要打我， 我傻孩子，我哪里要打你？我要叫你起来吃早饭了。哎呀，这是饭里面有没有毒？然后最重要的，你给他饭吃，你给他学费，你对他做任何的事情，他都吓得半死。爸爸，是不是我一定要考100分才有早饭吃？爸爸，是不是我一定要全校第一名才能够在你家继续坐下去，住下去？我一定要把圣经里面每一条律法守全了，你才爱我。各位，你会不会很伤心啊？我们要有好行为，要守律法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，我们因信更加坚固的律法。但是你次序真要搞清楚，你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而且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你就活出律法，而不是活出律法来换到上帝的恩典。各位，要传福音一定要传得对，这是独一的真神。到这位真神面前，如果你知道这位真神的话，你就知道到这位神面前不能靠你自己修桥修路，那是永远到不了的。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我们的行为都不完全，律法显出我们更多的罪恶而已。我们是凭着他的恩典，凭着他的爱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活出爱，我们活出律法。传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福音是什么，更认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更认识因信称义。有一段经文让我们好像觉得说我刚刚讲的不对，事实上好像很多经文都会觉得说我讲的不对哈。很多人说旧约和新约也不一样，旧约就要守律法了，没有，旧约同样是我们要守律法，新约旧约都要守，只是我们都是凭着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拣选、上帝的恩、圣灵的大能。任何一个时候不要靠着自己，你应该做好事。你有信心的话，当你做好事，你会把荣耀归给主。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做好事，你不能不骄傲的，因为你觉得是你自己在做的，你不能不自大的，不能不自豪的。不管是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、牧师、教会、基督教的文化都会这样。我们看基督教文化强的国家，包括像美国，有时候我们说他们自大，我觉得都是忘记因信称义。他们可能真的做了很多好事，帮助了很多的人，他们可能真的科技很发达，但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不过是粪堆中的蛆啊，是被主的白白的恩典提升的。不要忘记因信称义，你记得因信称义，你才会胜不骄败不馁，你才能在爱人这一切的事上，哎呀，因为主白白的爱我，我怎么能不爱人？因为主白白赦免我，怎么能不赦免？因为主给我刚强，给我勇敢，我怎能不刚强勇敢？然后做了这一切，你会诚实的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不是我，是主。在圣经里面，很多要我们守律法、守律法讨上帝喜悦的这些经文，都有这样的背景，只是他不是每句话都这样讲而已。就好像我说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你也说今天天气真好，我不必把那最重要的神学讲出来。今天天气之所以这么好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了，而且他今天用他全能的手托住，而且他今天使什么什么气团在什么地方，什么什么在什么地方，这一切都是主做的。各位，我早上说今天天气真好，不必讲这么多后面的话嘛，但是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信念，神在掌权，神是慈爱的神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好像反驳我刚才讲法。我其实圣经里很多看起来反驳这种讲法，我都再一次说，如果我们看得完整，我们知道一切是神为主的话，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。只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肉身软弱，我们没有看到神，没有不是常常看到神、感觉到神、体会到神，神的话、神的灵不是常常感动我们，我们是体贴肉体的，随着肉体的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体会。我们就常常体贴肉体，不只是犯罪，体贴肉体常常就觉得说自己可以靠着自己来行律法，忘记了神的恩典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是忘记神的恩典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哥林流这个人非常的敬虔，在他说 第二节说，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各位，这个人到这个时候，使徒行传十章二节的时候，他得救没有？你不必回答我，你不要回答我，免得等你讲错了哈。他是虔诚的人，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那么他一定得救了吗？各位，他没有得救。如果他得救，神就不会叫他看到一个异象把彼得请来了。啊，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，因为下面有经文好像证明你讲错了。第十章第三十四节，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。好，尤其三十五节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孔子是得救的，所以不认识上帝而敬天，那个敬畏主然后行义行善人都是得救的。所以也有很多的神学院，很多的新的宣教的观点，就是说我们不必出去传福音了。事实上在美国，在西方，我常常听到这种所谓 post Christianity 的 society， 他们常常说不要去改变别人的信仰，要尊重别人的信仰。对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做宣教士，我们就出去帮助他们肉身上的需要，帮他们修桥造路就好了，别的都不要讲，不要改变他们信仰，显出我们的慈爱。如果他因此觉得我们的信仰不错，那很好。如果他不愿意改变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嘛。我听到的很多的宣教观点都是这样，甚至很多宣教士的作为也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善良的对人，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讲耶稣是独一的真神，更不要讲因此你信的是下地狱的神。哎，好像是这样讲啊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不需要彼得去跟他讲耶稣基督了。我们当然相信旧约有很多人得救了，但他是信神的话，不是靠着他的行为。信神的话就等于预先支取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但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神就有一件有一个心意了，他一定要叫主的名传遍天下，让人因着信靠上帝而得救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，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。这个证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般的恩典，给人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给人道德能力、知识能力，包括不信主的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那十四章十五节，在这里彼得讲的也是一样。事实上后面也有彼得没有讲的，就是任何人，不管是慈济是孔夫子，他能够对天，对那个模糊的天有个敬畏，他能够行义行善，是主给的恩典，因为主都广施慈爱给万有啊。那有些人在他这个普通的恩典、一般的恩典之下，有一些非常好的行为，神也很悦纳。这个悦纳也不是悦纳让他能够得到永生，而是让他在世上也有相当多的祝福，包括他的继续有好的道德，有平安的良心，有比较平安的良心，他睡觉也不怕鬼敲门，他即使受到祸患，因为他行事比较正直，也比较就是比较平安，但是他们是不是得救的人，他们没有永生。所以在整个事情的结束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七节，神既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 这个恩就是得救的恩典了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让他们能够悔改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我不希望我们去冒犯任何的人，我也希望我们跟每个人都是和平相处，我们更不侮辱上帝的恩典，就是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有非常多美好的作为，我们归荣耀给主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错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是清清楚楚在每一卷圣经里，每一章每一节里都讲，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个救法。今天我们也听到这个经文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，你知道那又是跟谁讲的？不是跟外邦人讲的，是跟犹太人讲的，不是跟一般的犹太人讲的。第四章第六节，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。那些人熟悉圣经，熟悉律法，遵守圣经，遵守律法，按着肉体说他们是亚伦的后裔嘞，世世代代为祭司的。彼得对他们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甚至他是你们这些匠人所弃的石头，现在成了房角的头块石。各位要传福音要传得对，我们传耶稣爱你当然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传耶稣爱你的时候，你心中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说，只有在耶稣的爱里，信靠耶稣的爱里，你才能得到永生的话，那不够完备哦。各位，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哈讲的道都要先把别人骂一顿啊什么，我已经一再这样讲了哈。你看整个圣经里面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都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，我们见不同的人有说不同的话，都是同样的道。耶稣跟尼哥底母传道，耶稣跟井边妇人谈道，耶稣医治人帮助人，不是每次都把那个最精要的使徒信经或什么讲出来，我们有些情形下不是能够讲的那么仔细，但是最起码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对这个真理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。我甚至说讲得更明白一点的话，我们整个要传的是神，是这位神，这位独一的真神，还不是一个，我不愿意说一个道理，当然是一个道理了。好，传福音要传得对，传福音内容要对，跟这个息息相关，就跟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信的真的是真神的话，你一定知道你要信才能到他那里，不是凭着律法凭着肉体。所以回教徒信的那个神是不是真神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，就那个内容来讲是，就他告诉你说啊，你要守好律法才能到他那里，那就不是真神。如果是真神，一定是他主动掌管一切，包括你的被拯救，你的一切是他来做的，这里都没有排斥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只是我们做这些事是在他的恩惠慈爱权柄之下。内容要对，第二个跟这个密切相关的，你要不断的经历福音的大能。诗篇三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尝尝主恩的滋味哦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的问题。我们教会里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我们不大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不大知道。那么第二个，因为不大知道，所以我们自己很少经历到。我不是高举人的经验，我是高举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不是一个死的文字啊。当然神的话都是活的哈，但是一定有圣灵同在。尝尝主恩的滋味啊，这一点我想在 这个教会，或者我们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经验嘛。我们今天还肯来做礼拜，还肯来聚会，我们就知道主真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主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他听祷告，他带领我，甚至他的严厉，他的管教，他的责备，都栩栩如真，不是栩栩如真如生，真的就是真的。这个各位不是一种主观的经历，不是主观的经历，也不是客观的感觉，虽然很容易跟主观的经历、客观的感觉混在一起。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主是又真又活，他是美善的。我说跟主观的感主观的经历、客观的感觉可能很像，或者我们自己的信念很像啊，但不一样就是也是例子啊。各位，有些人生病了就咒诅上帝，不要上帝；有些人遭遇了横逆就不来教会了，不管是牧师或者弟兄姐妹家跌倒他就不来了。我就认识两位弟兄，这两位弟兄呢都有类似的情形。第一个，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，都是高科技的，都是台大的，然后都是在美国拿的电机博士的，很好的学校电机博士的，然后都到那种高科技的公司工作。然后两个也有同样的遭遇，就当他们到了中年以后呢，你知道在这种高科技公司就怎么样被 lay off。 那有一个弟兄被 lay off 了以后，就是被这个 lay off， 对不起怎么翻译啊，对，就被资遣了哈，对不起，被资遣了。那么就要找工作啊，因为你有高收入，就有房子的 payment 的这些东西，哎， payment 就是每个月要付的东西哈。那很多压力，这个弟兄从此一直到今天，他没有再回到神那里，他甚至咒诅上帝。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仍然有的时候找得到工作，事实上他太太跟我讲他一直都有工作，但因为他原来的职位太高了，那么别的职位他就看不上，他总觉得神亏待他。我承认那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很正直，很诚实，很聪明，但他没有信心，他就抱怨上帝，他咒诅上帝。另外一个弟兄呢比他更惨，他是一直还维持其他的工作，但是就是职位没有他原来那么高，收入没有那么高。另外一个弟兄呢，哎呦，每次跟他联络都要问一下最近工作怎么样，哦，又失业两个月了。他在各地都有啊，两伊战争打的时候，他哎，我这个工作现在保得住吧，因为现在打仗需要我们这种人才啊。最近我听说他又失业一段时间，那现在失业时间又最不好的时间，他两个孩子都要念大学，他两个孩子成绩又好得不得了，都要进那种五位数字，一开始就是5万美金的那种学费的大学哈。当然有补助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哎，但是他就不抱怨，他就感谢主，主都有恩典。你说这是阿 Q 型的，哦，我没有话讲。人遭遇同样的事情，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有人非常感谢主，非常谦卑，这是主的恩典；有人非常傲。人失意的时候，有人非常感谢主能交托，有人非常抱怨。各位，遭遇的环境可能一样，但是反应就不一样。有的人的个性他比较宽大，有的人个性他比较拘谨。但是我都发现，不管是宽大是拘谨，是处卑贱是处丰富，有的人就能够处得好。我就觉得这不是主观客观的问题，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。所以让任何一个站立得住的人不要骄傲，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恩典。传福音一定要传得对，传这位真神，要经历神的大能。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有神迹奇事，而是我们求圣灵，因为神的大能就是指圣灵啊，圣灵把上帝的真实放在我们心里，这样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甚至我们教会里面的所有的服事，或者我们家里的服事，甚至我就说我们基督的生活才会有力量。 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不是只有传福音，或者说狭义讲只有传福音，当然广义讲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传福音，都是在见证主。只是我们不只是传福音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打扫，这也算是，这不是传福音，或起码不是直接传福音，但这也是一种侍奉。你做捷运，你上班，你回家洗碗倒垃圾，这直接的也不是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你看报纸，你看新闻，你看新闻的时候然后开始冒烟，或者是开始高兴，这跟传福音好像也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这都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基督徒无时无刻不活在主的慈爱权柄之下，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活在主的慈爱权柄之下，我们的回应却是认识这个慈爱和权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慈济和其他不信主的人也都活在主的慈爱权柄之下，只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，没有这样的信靠，没有这样的反应。如果你认识，如果这个慈爱和权柄、恩典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就是神真的透过他的话，透过他的圣灵，在每件事上你都知道，哎呀，主真是主，那么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我觉得就有力量。诗篇66篇16节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各位，你今天想出去跟一个人讲说，耶稣救了我吗？我猜90%的人并不怎么想，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是有机会就跟人家讲，但是我那是一种责任感居多。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，就是哎呀，这个主真是这样的好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而且如果不认识这个主是这样的坏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。我希望神帮助我，这是我们传福音、侍奉、爱人、爱丈夫、爱妻子、工作以及整个生命的动力的来源，就是我知道这位主，我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知道，我不愿意讲经历了，经历好像说我一定什么得了重病，然后人家问我按手祷告我好了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当然是很好的，但是这种还是我们肉身的经历，需要圣灵把这些事情，不管你有没有神迹奇事在你身上，都把神的真实铭刻在你身上啊，这又是我们非常困难的事情了。各位，我绝不低估任何人的经验，我尤其不低估神迹奇事，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教会里面也多有神迹奇事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好艰难，看人家疾病受苦，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心疼的，我们自己不舒服也很心疼的，所以我们求神医治，让这些痛苦减轻，没有，那这是个人，整个社会国家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求神啊，真是让国家社会的制度能够更好啊，我再一次说，国家社会制度好，最好的人来当政，让我们都能活得很快乐。如果人每个人没有信耶稣，照样是下地狱，只是坐高速公路下地狱而已，很舒服，坐那个豪华那个总统坐的特舱下地狱而已。我们不反对这些，我们很赞成，很鼓励人在文化、在政治、在各方面改善，我们也希望把这些贪污腐败或任何东西尽量的去掉，但是谈到永生的事，只有信耶稣。那我们需要求神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他才是真实的。以弗所书2:5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这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事。我们不能跟每个人讲说，哎，你要信这耶稣啊，我信耶稣以后癌症得医治了，因为不是每个信耶稣的人癌症都得医治了。我们不能说，哎，你看上帝为我所做，你看我信了耶稣以后马上找到工作，而且我儿女多么的孝顺，哇，而且我老公后来就回头了，因为很多信耶稣的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求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，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，他为我们所做的，他叫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也就是他替我们死，他成为我们的拯救。 哎呀，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过多少神迹奇事呢？但没有铭刻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经历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？我想我们都经历过。你有信心，你就会，你有信心有圣灵，你就会让这些经历啊，真的跟神的话配合在一起，越刻越深。啊，我天天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即便我在癌症病房中很痛苦，我知道主的恩典，那个主的恩典，圣灵的大能胜过了肉身的疼痛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不要肉身不疼痛，我们希望肉身不疼痛，但是主不管怎么带领，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奇妙的。啊，如果这样，你真的能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积极主动的跟人家讲，人家会笑你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也许有神迹奇事，也许没有神迹奇事，但是你真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，因为主的爱在你身上，即便没有得医治，即便困难没有解决，你说那样我就不要信了，那是迷信，那我没有话讲。我只是说在历世历代，包括在圣经里面，有人像以色列人，不管是旷野以色列人或耶稣时代以色列人，看到许许多多神迹奇事完全没有信，而且越来越刚硬，经历到许许多多丰丰富富恩典完全没有信，而且越来越刚硬。你说天上降玛拿，这是神迹奇事，他嫌天天吃玛拿很难吃，你也是一样嘛，我也是一样嘛。你要会数算神的恩典，什么都是恩典；你要不数算神的恩典，什么都是你可以挑可以抱怨。啊，你又说了，这是一种阿 Q 精神，你要这样讲，我实在也没话讲。我认为这不是阿 Q 精神，我觉得是阿甘正传。我觉得这是阿甘，当然也大概不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。我觉得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都也不是说那种肉体上的感觉是不存在的，我想那个痛那个难过是真的。耶稣时代犹太人，尤其在约翰福音讲，也是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们都不肯信。好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正确的内容经历福音的大能，其实这是一样的，有正确的内容就能经历福音的大能，圣灵就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，那我们就有相爱，相爱的心。约翰福音13:35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哎，各位，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不一定就信我们了，他会说，哎呦，你们这真是相当相爱啊，你们真是信耶稣的哦，但他不一定就信了。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他信不信，彼得后书1:7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我们就是不断的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爱活出来，这个爱一定是知道上帝真能拯救，也一定知道那不信上帝的人很悲惨。所以使徒行传17:16，保罗在罗马的时候，他在雅典的时候，他看到满城的偶像，他心里非常着急啊。啊，各位你也不要误会我哈，我希望你下一次到雅典的时候，到东京的时候，到富士山的时候，到大峡谷的时候，到这些美丽的地方、壮观的地方，不管是博物馆，不管是巨大的建筑物，哇，你好快乐，你说哇，这是叹为观止啊，这大峡谷真美啊，或者说哇，这机场修得真大真棒啊，哇，这个建设真是了不起啊，然后你又有罪恶感，哎呦，康牧师说应该很焦急啊，应该抓住人海关跟他讲，哎，你要信耶稣要不然要下地狱，我不是要扫你的兴，不可以观光，不可以看博物馆，不可以听人家唱歌剧的时候说哦，这个唱得真好听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过一些一般人过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心里若真的不断被福音、被神的爱、被神的大能充满的话，我们会越来越感恩，我们会越来越爱人，感恩爱人所表现出来的，除了我们平常讲的那种正直啊、善良啊、刚强啊、勇敢啊、柔和啊、谦卑等等以外，有一个就是我务必要让你得到福音，好让你被拯救出来。 你在水深火热当中啊。好，这是船，我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，还没讲到听呢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刚刚在讲船的时候已经是讲到了听了。各位，即便我们是传纯正的福音，即便我们有圣灵的大能，即便我们生活中也有见证与相爱，别人不一定去听，不一定听的。我们刚刚讲过，不管是摩西那个时候在旷野，或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尤其你看约翰福音，犹太人是不听的，看到一个神迹不信一个神迹，看到一个神迹不信一个神迹，他们信不过是要满足肉体的满足而已，并不是真的信靠了耶稣。你在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最明显的就是喂饱五千人以后，大家都要追随耶稣，耶稣说你们并不是真的要来信我，你们是要来吃饼得饱，果然后来那些人都离开了。可是当耶稣没有讲什么特别的，也没有好像福音不是全辈的传出来啊，耶稣只有讲一件事情，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。哇，那个人就把耶稣当弥赛亚。当然耶稣前面也有说他很了不起的地方，但是耶稣好像也没有讲他在十字架上为他死啊，他是宇宙万物的真神啊，独一的主宰啊，没有直接讲的这么明显。但是圣灵把耶稣的话感动了这个妇人。那有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奇事，我们也不能说不好啊，耶稣做的哪里有什么事不好呢？耶稣做的都非常好，但是那个结果好像又不太好。譬如说耶稣医好那个38年的瘫子，耶稣医好了，没有跟他讲别的话，也没有传福音给他，最后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也不知道，看起来是更坏。因为那个38年瘫子好了以后，耶稣只跟他讲过两句话，第一个是你要痊愈吗，第二个是拿起你的褥子走。然后那个人好了以后，耶稣就躲起来了。然后在耶稣在店里碰到他的时候，那个人大概在诈骗或做坏事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他诈骗可能诈骗什么，我想他还在装，他还在瘫痪，可能是这样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说这些意思都不是说啊，我们每天的生活模式就是一个，你就拿着一个四律跟人家出去传福音啊，不是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也很感谢主。我们生活在选举、电视、丑闻，还有快乐、爱宴等等，都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有一颗信靠主的心，然后活出爱人的生活。至于别人听不听，我们真是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今天经文我起码还是要讲一下，对不对啊？希望五分钟之内结束啊，对不起。保罗在跟菲利斯讲道，有的时候有人很快就信主了，有的时候有人很慢，有的不可能信的人他信了，像我们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实在不可能信，他那么淫荡，他那么下流。耶稣甚至不是讲的好像很清楚他就信了，我们觉得他是信了。可是这个菲利斯呢，保罗在大庭广众下讲过他所信的道，然后在24章22节，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的，他晓得。我说这话就是我要减轻各位的罪恶感，我希望任何人任何时候你不要有罪恶感，你要认罪，所以有罪恶感就是一直被控告，你要认罪悔改然后得到平安，我们要有平安感。但如果你不认罪呢，当然是会有罪恶感，那希望那个罪恶感赶快消失，就是认罪悔改就不要再有了哈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认识主的恩典，我们去传，人家不一定信啊。连耶稣、连保罗、连摩西都没有办法叫大量的人信，好像很多时候没有哈。你看，24节过了几天，菲利斯和他的犹太 女子图西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。好，又是不要把一处看作全面哈。我们有一些基要的信仰，譬如说使徒信经，这些是很好的，但是每次表达不一定一样。你看菲利斯带着他的夫人来听保罗讲道。各位，今天如果说行政院长啊，或者是大小官员呐、我们说大官好了哈，部长啊什么，带着他太太到办公室来找康牧师，我要来听福音，那我会讲什么？我一定讲耶稣爱你，我一定讲这些柔性的嘛。你看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因为你这家伙就是专门贪污的，我就要讲公义、节制、将来审判。你贪污不知节制，讲到菲利斯都害怕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他后来听了多久了。菲利斯啊，26节，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个人谈到谈了两年呢，也没信。好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每一个属神的儿女。我们领受福音，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，我们不断的在圣灵的感动下知道它的美好，这样我们去传，我们活出来有力量。有力量，别人听不听，听得进去听不进去，也是圣灵的大能。我们就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，靠着主尽我们该尽的力量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扶持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若是传福音是一个命令，的确也是一个命令；若传福音是一个律法，的确也是一个律法，是你对我们的吩咐，那比在西乃山的吩咐还要更有权威。但如果只是一个命令，只是一个律法，主，我们寸步难行。即便说不传福音，我们有祸了，我们还是不传。因为主啊，叫我们能够有动力、有动机的，是这福音的爱不断地感动我们。主，因此愿我们因着你的爱，因着信靠你，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能遵行你的每一个命令，我们能够谦卑的、努力的遵行了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，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。主，也求圣灵工作，否则我这个做牧师的可能最难听进去，因为都是那些熟悉的字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信得过，我的肉身所接触的、所看到的，都是叫我灰心、叫我痛苦。求你怜悯，谢谢主，也必定怜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